弟兄姐妹平安啊，我又来了，只是这次呢我不是代打的讲员哦。六月的时候，六月二号本来就排定我是讲员哦。上个月教会排定了一系列的圣灵相关的讲题，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很深的印象。第一周寇牧师跟我们分享的圣灵与祷告，第二周文玉传道与我们分享了圣灵与家庭第三周我分享的圣灵与教会，在上周的时候乃林传道来为我们分享的圣灵与世代。虽然呢圣灵的主题结束了，但是我相信圣灵的工作不但不会结束，而是正在进行。因为我们每一天起床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渴慕圣灵，可以超自然的造访我们一整天。求圣灵可以管住我们的口，求圣灵可以管住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情绪。大家说阿们吗？阿们。上周我在这个这里分享圣灵与教会的主题当中，我分享了从水和鱼的世界来看圣灵与教会。感谢主哦，一些养鱼的弟兄姐妹很热情的来跟我回馈哦，他们养鱼的一些心得，让我也大得帮助哦。后来那天晚上呢，我回去的时候，我太太韵姐就问我说：“哎，明天星期一你放假，你要做什么？要不要去买鱼？”然后我就说：“哦，再过几天我又要讲到现在买鱼来对我来说我耗费我太大的心力了所以等到六月二号讲完道以后再说吧然后我太太就说：“对呀，你应该告诉弟兄姐妹你照顾那些鱼比照顾两个小孩还要认真哦。”然后呢，而且你为了弄懂鱼好熬夜上网爬文我仔细想想对耶当时候的我还真的是花了很多天的晚上熬夜在这边查这个水族的这些专业的知识相对的我却很少熬夜来读圣经真是惭愧不过感谢主，那几天的熬夜后来呢神也给我一些启示，然后把水和鱼来对比圣灵与教会，我仍在这件事情上看到许多神的美意，感谢主。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叫做成为祝福使人看见那看不见的。首先呢，我们要先知道神就是万福之源，神是一切赐福祝福的源头，神不但是爱的源头，是能力的源头，神更是一切祝福的源头。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个祝福的主题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认知而且确信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诗篇的33篇12节，我们一同来诵读请。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是的，不论个人或是国家，当有神在其中就有祝福。所以神就是一切祝福的源头。有一个古老的诗歌叫做三一颂，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唱过，他是这样唱的：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这首诗歌就告诉我们，神是一切的源头，神也是一切祝福的根本。在腓立比书4:19，我们一同来诵读这段经文，我请同工帮我打出来，我们一同诵读，请。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我们的神是何等荣耀，何等丰盛的神，他应许给我们透过主耶稣这个管道，我们就可以得着充足的供给，这也是何其大的恩典和权力等着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去支取的我们再来看一段罗马书8:32的经文， 我们一同来诵读，请。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是的，神把他的独生子白白的赐给我们，他也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在他里面有一个无尽的宝库，因为他那个永不匮乏的爱，这个宝库已经为你为我而打开。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心去支取我们的需用。他绝对不会怕我们支取过多，因为神的宝库从来没有缺货。大家说阿们吗？阿们。感谢主。其实我们要来看呢，神主动拣选人成为那个祝福流通的管道。我们被神拣选是神主动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在教会外面的人更好。其实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可夸的，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啊，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啊，让我们 是成为一个被拣选、被恩待、被怜悯的一群神的儿女，基督的身体，单单是因为神的爱，单单是因为神怜悯的眼光和心肠。有一段经文哦，一直是我一直非常大的提醒和帮助。我们也再来看一次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的一章三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诵读，请。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神在第六天他的创造当中，他造完了一切之后，他就看着一切所造的说甚好。然而神眼中看的甚好，为什么我们常常看的好像是不好呢？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回到神的创造里面，我们常常没有回到神的眼光里面。我们被神拣选，而且神要我们成为那个祝福的管道。然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祝福的管道呢？如果我们没有用神当时候创造我们、拣选我们的那个时候神所使用的这样的眼光去看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我们上周跟上上周在这里有一个与圣灵连结的营会，我们在那个当中看到许许多多圣灵非常奇妙的工作，许多人在这里流泪，真的是哭泣，因为许许多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从他们的原生家庭、从父母、从亲人、从师长当中受到了各式各样的许许多多的挫待和伤害，甚至他们的家人并不知道他们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伤害。其实甚至他们也受到了一些权柄的伤害，甚至是在教会当中受到伤害。其实这些伤害在人的心中带来的非常多负面的信念、内在誓言等等的，这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人的一生。所以感谢主，在那个营会当中，我们看到圣灵帮助许多人在那个当中被圣灵来恢复、来医治，而且选择去饶恕。所以我们要去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求神先给我们他的眼光。那神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呢？神肯定我们，神相信我们，神肯定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神肯定我们在他的创造当中天生我材必有用，神相信我们。不论今天我们是如何的跌倒，不论我们是如何的悖逆，神就是用那个永远不放弃、永远接纳的心肠，相信我们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荣耀他的器皿，对吗？亲爱的家人们，亲爱的父母们，亲爱的领袖们，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我们要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孩子们的祝福呢？ 让我们选择肯定他，选择相信他，即便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看不到他值得相信，看不到他值得肯定的地方。此外，我们也要学习为我们所造成的一些伤害或错误去请求一些谅解。比如说父母啊，针对自己的错误来向儿女来道歉，这是儿女能够走出那个苦毒，走出那个不饶恕，学习去饶恕他人的一个极大的祝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当中选择用神的心肠和眼光来面对别人，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周遭人的祝福。上周乃林传道在这里跟我们分享的圣灵对世代的心意啊，我们在马拉基书四章的六节当中，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就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最近呢，我们每日亲近神来到了列王记上，在讲到所罗门，对吗？所罗门他建立了国泰民安，非常强大繁荣的这一个国家，神赐给他一个极大的智慧和聪明。然而神除了赐给他那个智慧跟聪明以外，神赐给他一个广大的心。我们就在列王记上的四章二十九节，我们就看到神赐给他这样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愿神今天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那个从他而来的智慧和那个广大的心，使我们能够容得下别人，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跟别人的不一样，我们跟别人的差异其实是一个祝福，以至于我们可以选择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有盼望。再来呢，神赐福给每一个他所拣选的神的儿女，他的心意就是我们，他希望我们不单单我们自己蒙福，我们也要使他人能够得福。我们来看一段神儿女蒙福的缘起的经文，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的一到三节，我们一同来诵读。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赐福给亚伯拉罕多产倍增掌权的应许，不单他给亚伯拉罕这样一个蒙福的应许，而且神要亚伯拉罕不只把这份祝福留在他自己或者他自己的家人的身上而已，而是神要亚伯拉罕把这份祝福给地上的万族。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也就是离开他自己的那个舒适圈，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当中神就是这边就讲到，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的启示的，神就指着自己来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因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虽然经过了许多的高山低谷，亚伯拉罕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跌倒失败，对吗？但是他最终仍是得到了神应许赐福给他的，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有多好，而是亚伯拉罕 他相信神，亚伯，所以这个信实的神就按着他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为亚伯拉罕成就了一切。在这个我们现在的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位受啊属灵割礼的啊，也就是受洗重生归入主耶稣基督名下的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我们也都在亚伯拉罕之约这个祝福里面。那新约的时代，神又是怎么样对现今的你，对现今的我，对我们现在神的儿女说的呢？啊，我们在马太福音28章那边啊，19到20节那边，我们就看到啊，经文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所以它的啊，简单来讲就是，当我们去使人做门徒的时候，神说他就常与我们同在，常与我们同在就是因为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在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边提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句话，这句经文简单来说，就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能力，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就能够为主见证。当我们可以为主见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使别人得福。如果我们把以上两个经文整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归纳一个蒙福的公式，叫做去使人做门徒，我们就得着了神的同在。当我们得着了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勇敢站立为主做见证。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要使别人得着了这个祝福。当然啊，这个看像是一条的直线哦，啊，其实这个祝福常常不只是一个直线而已，而是常常会变成了一个循环呢。啊，我叫它啊这个祝福的一个啊蒙福的循环。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当我们自己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当之后，我们领受祝福当之后呢，我们走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但常常这份祝福后来又会流回我们自己。或我们自己的这些后裔子孙等等啊，当然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或者一个条件交换，而是当我们能够诚心去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常常会有更多的祝福临到我们或我们的子孙。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的一生的故事，其实我们就非常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循环。曾经在我们这里分享啊这个信息的啊华神的院长啊这个戴基宗院长，他们的祖先在中国那里宣教，你看他们历代以来一直在这个祝福蒙福的这个循环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蒙福的一个循环。我们在列王记当中，我们看到神赐福所罗门，因为啊，神和他的父亲大卫王已经立下了一个大卫之约。今天神赐福每一个你我，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白白的领受啊，神和亚伯拉罕所立下的亚伯拉罕之约，我们都在这个永恒的祝福里面。今年的3月17号到30号啊，黄长老跟黄师母啊，他陪伴他们的大女儿和他们的大女婿啊，刘医师哦，他们前往杜拜2个礼拜，他们要去查验女儿女婿未来要侍奉的一个合场，包含他女婿要在那边啊，希望能够在那边有一些医疗的侍奉。 后来黄长老回来的时候跟我分享了一段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今天想也想借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去的一个地方叫做杜拜，是位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简称阿联，它的英文的缩写叫做 UAE。 这个国家是在1971年这个成立这个联邦的。其实它是由一些七个大公国，包含了杜拜啦、阿布达比啦、沙加等等七个大公国所形成的一个联邦的联邦制的一个君主国。然后它邻近的有像比如说沙乌地啦、阿曼啦等等甚至卡达跟巴林也在它的附近了。然后呢它有一些知名的景点，比如说大家右上方大家看到这个帆船饭店，号称七星级的饭店，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住过了。好的，然后右下方是一个它的很有名的这个哈利法塔，也是现在的世界第一高楼，有828公尺169层。在2009年的时候它打败我们的101，所以它成为了101的它成为了现在的世界第一高楼，我们再也不是世界第一高就是因为它。他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航空公司叫做阿联酋航空，所以其实是他们还在飞机上都可以上网等等，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搭乘过。这个国家呢，它是一个非常种族非常非常多元的，然后有非常多的外国人在这个国家。黄长老跟黄师母他们一行人除了去杜拜以外呢，他们也去了首都阿布达比，然后因缘际会他们又到了阿布达比的这个酋长国里面的第二大城叫做爱因城。他们在爱因城的时候呢，发现在这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里面居然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教堂嘛，叫做 Evangelical Church。 如果要翻译成中文，翻译过来可能叫做这个福音堂。然后这张照片就是在黄师母在这个教堂前面照的，感谢黄长老的分享他的一些照片给我。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在这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里面可以有这么棒的教堂？接下来他们到了一个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知名的大医院，叫做 Osis Hospital， 现在改名叫做 Cannon Hospital。 这个就是这个医院的一些外观还有它里面的陈设，黄师母 也在里面有拍了一些照片。那为什么呢，在这个保守的这个伊斯兰国家里面居然可以有一个这么棒的教堂？黄长老黄师母他们在医院的墙上看见一张照片，这就是其中的答案。照片当中的那个妇人抱了一个1岁多的孩子，我用一个红色的圈圈圈起来可以让大家看，虽然 图有点小。话说呢，在这个1960年代在爱因城这个地方一片沙漠当中，出现了一对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西方的脸孔，一对美国的宣教士夫妻Dr. Burwell 还有 Kennedy 跟 Marion。 这个先生呢，这个他大家都称呼他叫做 Pat。 这个 Pat 跟 Marion Kennedy 这对夫妻呢，他们也是一对宣教士，他们也是医师。他们在1960年的3月来因缘机会来到这个地方了。然后呢当地的医疗资源非常非常的匮乏。其实那时候出生的孩子只有不到一半可以活下来，然后生产的母亲超过1/3以上都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死亡了。所以这对Kennedy 夫妻呢，他们就决定留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来帮助这些妇女和孩子们。虽然他们在不论是信仰上面生活上面也非常有极大的差异他们就决定在这里的一片的荒芜当中呢，他们从无到有一点一点的来建立在1960年的11月的时候，他们成立了非常简陋的 Osis Hospital， 知道的。当年就有两个孩子能够顺利的生下来活下来到了隔一年1961年的时候，有67个孩子在这个医院生出来而且顺利的活下来其中在这个67个孩子当中有一个孩子就是 啊，有一个孩子啊，就是啊，也就是黄师母在墙上所拍摄的那个照片当中，那个 Dr. Marion 手中所抱的小男孩，若干年后，这个 Dr. Marion 手中所抱的小男孩成为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总统，啊，就是大家右边看到的这位哈，感谢主。他其实也是阿布达比酋长国的国王啊，所以 Dr. Pat and Marion Kennedy 他们这对夫妇，他们领受了神满满的祝福之后，他们离开他们本族本地，他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他们看到当地的需要，他们不舍这一群无助的人，他们选择留下。这样的留下对他们这对夫妻来说是要付上何其大的代价，对吗？然而因为他们领受从神来的爱和眼光，他们放下他们的属灵物质上面的享受和财富，他们愿意留下这份在神面前的我愿意，从此也成为当地无数孩童和妇女极大的祝福。他们呢，啊 ，Dr. Pat， 他在2000年过世啊，那时候81岁。然后他的妻子 Marion 在2008年过世啊，84岁哦。他们后来两个孩子后来也成为了医师哦。这份祝福啊，并未啊，就是终止在 Doctor 的啊 ，Dr. Pat 跟 Marion 身上。其实我们在底下照片，其实你可以看到。Doctor 他们的啊孙子，他们的孩子们和这个啊总统持续有非常美好的爱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在这个国度当中可以有一个这么棒的教堂？他们在这个当中，他们在那里敬拜耶稣，他们在那里见证神的荣耀，他们在那里使人看见那个看不见的手。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来驱动啊这对啊 Kennedy 他们夫妇愿意牺牲自己？我们来看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诵读，在马太福音9章啊35到38节，我们一同来诵读，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是的，我们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走动，主耶稣看见，主耶稣看见他们的困苦流离，主耶稣就心生怜悯，因为心生怜悯，所以主耶稣愿意摆上跟他们分享天国的福音，为他们医治各样的病症，为了让他们从他们的苦境当中能够得释放。今天我们你我，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敬拜主耶稣，也是因为主耶稣当年看见你我的需要，看见你我的软弱，不是吗？所以主耶稣感动了一些人，把这份祝福传递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在路加福音当中的浪子的比喻，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描述了啊主在地上的那些看到还没有回到天父的爱的怀抱当中的浪子的时候，他的心中是何等的不舍，何等的伤心。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接下来告诉门徒，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今天你我，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都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彰显。愿主感动你，愿主感动我，愿我们成为被他打发的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使我们不单单自己蒙福， 使我们也可以使他人得着这样的福气。只是我分享黄长老他们在杜拜所行的这个生命故事，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成为祝福的非常棒的一个见证啊。其实我自己在杜拜也有一段经历，很特别的经历，我也想要来分享给大家作为今天的结束。在2016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我们的合作伙伴以色列公司他们举行的全球的合作伙伴的大会。本来这个大会呢是要在以色列的当时候的首都特拉维夫办的，其实我也很兴奋我要去以色列了，身为神的儿女很想要，就是也很想要去。然后呢就后来就没想到不久前发生了这个土耳其的许多的这个恐怖攻击事件。后来呢他们这个公司就决定临时把这个大会呢改到这个一个岛，其实也是一个国家，叫做塞浦路斯，也就是圣经上面讲到的居比路。那这个国家呢其实是分成南北，北边全部都是土耳其人，南边全部都是希腊人。这个国家也是保罗他当时候宣教旅行第一个出去去旅行的时候的第一站，就是到了这个塞浦路斯就是到了这个居比路这个地方，而且是传福音给保罗的那个巴拿巴大家都知道巴拿巴他就是在居比路出生的。所以当时候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就有记载，保罗和巴拿巴被圣灵差派出去，他们第一个到的地方就是这个小岛。那这个到去，你想要去这个地方只有两种交通工具可以过去，两种航空公司，一个是土耳其航空，一个是阿联酋航空。那因为这个土耳其恐攻，所以我们以色列的这个 partner 就是跟我们讲绝对不可以搭土耳其航空，所以你们只能搭这个阿联酋航空。那当然我也是觉得这个阿联酋航空是蛮有名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顺服，选择了阿联酋航空。然后呢那阿联酋航空你要到那边去转机的时候要在那边等非常久的时间，非常多的小时。后来我就决定那我干脆请一天的特休假，然后自己花一点钱去订个饭店，然后我又办了4000块的这个杜拜的签证，自己到这个杜拜这个地方去一个24小时的快闪之旅。那我没有到这个城市去其实我就去了这个我一到的时候呢我就先住进这个 Ibis 饭店，然后它隔壁是这个 Novotel 饭店，很简单的旅馆，但是可以用这个隔壁Novotel 它的这个高级的饭店。所以我就自己我分享鱼，就是我很喜欢游泳，我第一个就先去享受它的这个泳池，一个人在那边游完泳去吃了享受它的早餐，然后再到它的走到对面的一个超市去了解一下他们的风土民情，然后买了几件的 T 恤。接下来我就接着呢参加了我在台湾已经预定好的一个沙漠冲沙之旅。我们看下一张图我就在这里体验到这个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那种风情，那种感受，那个真的是一望无际，那个看到那个就是你就感觉到他们居然在这个当中走了40年了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四轮驱动车，在这个当中非常高速的去冲沙，然后去这个骑骆驼。不要小看这个骆驼，其实在上面是非常高的，非常非常可怕的它是蹲下来，它想完全跪下来我们才能够上得去所以我就在这里，所以最后呢到了凌晨3点，我就拉着行李自己走去机场结束了我在这个杜拜的行程，然后搭机前往这个塞浦路斯。然后呢在一入关以后呢我们就被这个的主办单位办的这个接驳车一路拉到这个帕佛，在左下方有一个帕佛，其实也是保罗他在这个宣教旅行的离开这个居比路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我们就在这里，然后在一个很有名的饭店一个度假饭店度过了3天然后主办单位呢他们就是排了满满的这些以色列的这些音乐啦饮食啊等等，然后排满满的课程然后呢我其实是很想要能够有机会到这个岛上去走一走因为在这个岛上充满了许多保罗跟巴拿巴宣教的遗迹然而呢我后来选择 就是既然主办单位没有排任何的旅游行程，我就乖乖的待在了饭店三天。结果呢，后来课程一结束就被这个巴士载到了机场，就准备上飞机走了哈。然后我就说，哇，天哪，我既没有去以色列，也没有去看保罗跟巴拿巴的宣教遗迹，主啊，难道这是你的心意吗？哦，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遗憾哦。在飞回杜拜的这个飞机上面的时候，我就开始读着圣经，我邻座坐了一个希腊的妇人，他就很好奇说，哎，你在看什么？我就跟他讲说我在看圣经哦。然后他就跟我聊起来哦，然后原来他要去杜拜跟他在杜拜工作的一个他的先生来会合。他大概大我差不多10岁左右哈，然后他说他是一个 believer， 他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然而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教会生活，没有任何的读经祷告等等的，哇，我就觉得哇，那你们这样也叫做基督徒哦？心中想哈，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圣经除了马太福音以外，我们在新约圣经全部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当下我就感觉，我今天能够认识神，都是因着这一位希腊妇人他们的祖先的缘故，对吗？所以我其实是欠希腊人的福音的债的。我听到他们的他们是这样自认为基督徒的哈，然后所以我就在一个强大的圣灵的感动之下，我就跟他分享了许许多多我在圣经上面学习到的，我分享了我们的教会生活，分享了我们在台北我们是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的敬拜，怎么样在小组当中，更多分享我在很多生活上面我怎么样在依靠的主来够胜过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拦阻和挑战。其实在那个圣灵的同在当中，我当时候分享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拦阻的，我非常非常的顺畅。所以这位希腊的妇人她是非常的投入，非常的感动，甚至她的泪眼她的眼眶是充满了泪水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在那个谈话当中非常的投入，我们几乎完全忘记了时间，一不小心呢飞机就要降落了哈，所以他就觉得意犹未尽，他就要很诚恳的邀请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他去还有他的先生到他们的家去做客。我说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在这里转机的，我没办法再进去杜拜了哈。当飞机降落在杜拜机场的时候，他跟他先生会合，没想到他就冲过来到我的面前，再度的热情邀请我说我可不可以邀请我去他们的家哈。然后我就说我的签证我已经过期了，我没有办法再进杜拜了。谢谢他们的好意，我诚恳的告诉他们耶稣爱你，然后我们就互道珍重哈。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深深的记得，在已经8年过去，我都还深深的记得在他们的脸庞当中所散发的那种非常大的喜乐和满足哦。那是一种被神的爱、被神的灵深深充满的表情。总之呢，我虽然那次没有看到保罗，没有看到巴拿巴的这些遗迹哦，也没有去以色列，这辈子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可以去到塞浦路斯这个地方，然而我相信那天我把这个祝福带给这个希腊的家庭，我相信他们也会成为许许多多希腊以及塞浦路斯还有杜拜家庭的祝福。在回来台北的长途飞机上，我没有任何的遗憾，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遗憾，而且我是深深的感受到非常大的幸福和满足。我深深的知道神很欣慰我跟他同工来服侍这位希腊的妇人。在1月21号的杜拜旅程当中，我把这份祝福带给了这位希腊的妇人，然而其实这份祝福后来又再度的回到我的身上。我的信息即将结束，我请同工上来帮助我。我在1月31号的时候，我把我在杜拜快闪所买的几件的 T 恤，杜拜的 T 恤，送给我当时候的女朋友的全家。其实我自己也买了一件哈，好像在意象当中，我们好像已经成为一家人了一样哈。后来呢，我就跟交往多年的女友 我们的关系其实当时有许许多多的挑战，我们的关系是很卡关的。在这个当中，我们的关系就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后来我就在八月的时候呢，在2016年的八月的时候跟我的女友求婚。后来黄长老黄师母他们夫妻呢就陪伴我一同的去提亲，他们就像我的属灵的父母一般。然后呢12月我就在黄长老和惠慈牧师的勉励和证婚当中，在这里和我的妻子呢正式结为了夫妻，感谢主。当我们可以真心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更多的祝福其实悄悄地正在重新流回我们的生命当中。腓立比书3:7-8，其实彩君刚才也有念到这段，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深深的知道爱主感受到主耶稣基督才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祝福，而且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愿今天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领受这样的一个心意。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明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至宝，我们又怎能不把它分享给那个还不在这份祝福当中的人？愿你我，我们都可以踏出去，我们可以学像耶稣，我们可以跟随耶稣，使人能够看见那双看不见的手，这也将成为他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请思琴给我们一点音乐，在诗篇67篇当中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神的道路，万国得知神的救恩。愿我们的神今天也光照你，光照我。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我们所接触到的人看见我们的身上有属神的馨香之气，以至于他们愿意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其实成为祝福很简单，我们只要把我们的主日，我们的幸福指目日，大家在今天的家训看到，接下来我们有连续3周的幸福主日的信息，因为我们可以大胆勇敢的把我们的信息分享出去，把我们的主日分享出去，贴在你的 LINE 的群组，贴在你的 Facebook， 贴在你的 IG 上面。愿我们可以真正成为祝福，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愿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一同起立，
向全世界，他却 全的双手已高举，
主的荣耀，
主的荣耀已充满在这里，呼召我们在此地站立，让我们大声赞美，一同前进，直到越过万民看。
诗歌说主的荣耀已经充满在这里，弟兄姐妹，你看到主的荣耀了吗？ 你看到主的荣耀了吗？主耶稣的双手已经高举，他正在呼召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来为他站立。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啊，我们当我们看见他人的需要的时候，主啊，我们看见我们孩子的时候，主啊，我们到底要成为我们孩子的咒诅还是祝福呢？愿神今天也给我们从他而来的眼光，以致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周遭人的祝福。愿神将那个属神的性情放在我们的当中，愿圣灵大大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如果这也是你的感动，我们一同举手向神祷告，请使我们赞美你。愿你在你的儿女当中制作一个从你而来的心情，以至于我们真实的可以成为别人，我们可以成为门人的祝福。赞美你，弟兄姐妹，主耶稣走动，主耶稣看见人的困苦流离，就怜悯他们。我们愿不愿意今天跟主说，我们愿意走出我们的舒适圈，我们愿意去看重看看我们周遭人的需要，我们能够知道不单单我们自己要蒙福，而是主要我们与他人一同的蒙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愿意为主去收他的庄稼吗？求天父今天把他的爱，把这份生命当中最美的祝福让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走出去去收他的庄稼。这如果是你的心愿的话，你也把你的手举向神来举起，向神来举起，我们一同祷告，请。
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看见到我们传扬的
赞美你，愿你自己的带领，
愿你的儿女
一同来回应你的爱，赞美你，宣告你要在教会当中做成你自己荣耀的工作。
主的荣耀已充满在这里，呼召我们在此地站立，让我们扬声赞美，一同前进，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
让我们
扬声赞美，一同前进，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
最后我们请郑友恒长老为弟兄姐妹祝祷。
请弟兄姊妹肃立低头，接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成为别人祝福的器皿，我们来反射主你爱我们，成为赐福的管道。使人看见那看不见的，就是主啊， 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被主所光照，反射主的荣形，我们就能够荣耀你的面。因为主你说爱子是那看不见神之像，彰显主耶稣基督就是荣耀神。当人从我身上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奇妙的时候，主我相信当人看不见主的时候，从我的身上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在行为上，主啊，你说我们若不爱自己所看见的弟兄，那我们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呢？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实践爱，以至于主啊，当我们爱人，我们就爱主；当我们愿意在人面前舍弃自己，以至于主啊，我们就看见你就尊荣我们。谢谢主，在传福音的季节，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学习你的榜样，走遍各城各乡，走出舒适圈。主啊，我们愿意为主你的福音来打拼，来走动，以至于主，我相信福音必然广传。谢谢主，赞美神。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充满运行，临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临到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这边结束。